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从2005年12月30日开始经短波向中国大陆播出，在这里您可以听到被封锁的真实信息，重新找回自己的知情权。明慧广播电台目前使用两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两次，每次一小时，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www.mhradio.org。这个网址需要突破网络封锁才可进入。欢迎您在新的一年里成为明慧广播电台的第一批听众。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长沙法轮功学员周景成遭灌食迫害，生命垂危。
国际社会持续谴责河北恶警强奸案。
全球首枚退党邮票开始发行。
特纳瓦民众支持法轮功。
长沙法轮功学员周景成遭灌食迫害，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长沙法轮功学员周景成遭灌食迫害，生命垂危。42岁的周景成是长沙市宁乡县人。2006年元月4日，宁乡县国安大队梅家田派出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到周景成做生意的店铺中将他绑架，送交韶山市国安大队。第二天，韶山警察把他送到常德市经市监狱。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周景成曾多次受到非法拘留、勒索罚款。2002年10月28日，宁乡县国安大队以要他协助工作为由，将周景成关到白马桥派出所，5天5夜不准睡觉，不给饭吃，5、6个警察轮番毒打。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送新开铺劳教所劳教2年。目前，周景成一直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被恶人粗暴灌食，门牙被撬掉4颗，生命垂危。
国际社会持续谴责河北恶警强奸案。河北省恶警何雪健2005年11月丧尽人性，强奸与其母亲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学员事件已过去了近2个月了，可是国际社会对河北强奸案的谴责却越来越强烈。法轮功人权组织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地民众的声援，即便是在圣诞夜和新年也没有停过。下面是部分来函摘要。莫斯科的麦克果文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伟大国家，对宗教信仰团体的压制和折磨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是最糟糕的倒退，希望他们用实力来证明统治的公正，而不是用拷打。澳大利亚的托赫说，得知两位无辜的女法轮功学员被强奸，我非常难过，很多其他的人也在遭受着不应承受的折磨，难道我们非得要抵制中国产品才能让那个政府清醒吗？他们显然不尊重人的生命。英国的巴克斯特先生说，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认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道德堕落的一个例证。中共看似强权，实际上是懦夫。美国人权组织和平祖母说，做出此险恶暴行的那些人一定要被彻底绳之以法。
全球首枚退党邮票开始发行。新西兰邮政部门为了服务广大客户，设有一项名为个性化邮票的服务专案。需要这项个性化服务的人士可以在网上直接传自己设计好的邮票样板，并由新西兰邮政印刷后再邮寄给客户。2005年12月6日，新西兰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设计的以普天同庆600万人退出中共为主题的全球首枚退党邮票通过新西兰邮政发行问世，并开始在社会上流通。自2004年11月19日，海外媒体大纪元发表全面、系统、深刻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后，退党大潮引起西方社会关注和重视。截至2006年1月20日，全球退党、退队、退团人数已达到736万人。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不是为了打倒中共和争夺权力，而是为了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有意无意地随从其继续迫害法轮功，使发生了六年的迫害早日停止。
特纳瓦民众支持法轮功。2006年1月14日是个寒冷的星期六，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来到特纳瓦，呼吁民众关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在主要街道上，学员们展示法轮功功法，并排出中国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的图片展板。优美和缓的练功音乐、祥和的功法与图片中展示的酷刑迫害形成强烈对比。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报纸和电视台拍下了这些场景，并索取了真相资料。对许多人来讲，中共这样迫害无辜的人民是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他们抱着对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在反对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警察的妻子偷偷学练法轮功。在关内某村庄有个小媳妇儿叫小玉，勤劳能干，持家过日子，真是把好手。丈夫是镇派出所的警察，有较高的收入，家里的小日子应该说是蛮好的。可小玉偏偏有个头痛的顽症，犯起病来什么药也不管用。村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小玉人好，总劝她练法轮功，但小玉不敢，丈夫的工作可是第一重要的。一天，这位学员看到小玉犯病的模样，很痛心，真诚地说，你还是看看大法书吧，会对你有好处。小玉犯起病来也真是要命的难受，于是她诚心实意地看起转法轮来，不知不觉中病痛不知什么时候好了。书快看完一半时，听说上边又加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小玉害怕牵连丈夫，不情愿地把书送回去了。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小玉的头痛病又发作了，真是苦不堪言。丈夫一看这不行啊，就说到所里找一本吧。一找却发现所里的书不知什么时候被谁拿走了，丈夫只好找学员再把书借来，让小玉在家里偷偷学练法轮功。在当今，像小玉这样明知法轮大法好，但害怕受迫害，不敢公开学练的人有千千万。
在黑白颠倒、谎言漫天的社会里，迷中之人真是苦啊。
难缠的皮肤病好了。下面是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的来信。我是山东省章丘市普吉镇的一位农民。1999年，我染上了一种皮肤病，济南、淄博各大医院全跑遍了，什么好药都用了，钱也花掉了30000多，可还是不管用。医院的专家们都说，这种病不好治，属于不治的癌症，没办法，只好用药维持着。可是长期用药的结果却是全身骨质疏松，腰痛得站不直、坐不住，非常痛苦。2004年4月，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引导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用3天看了一遍转法轮。当时我用的药刚好没有了，去医院买药，医院却偏偏没了这药，我只好留下电话号码，回到家又抱起转法轮读了起来。就这样，早上练功，晚上学法，病的感觉渐渐消失了。过了几天，医院打来电话让我去拿药，我说不必了，我好了。就这样，仅1个月的时间，我的皮肤病好了，腰也不痛了，骑自行车也没有问题了。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服装学院教师杜安利被迫害致疯。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杜安利原来是欧美艺术服装学院的教师。2003年3月19日，杜安利在沈阳卷烟厂附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沈阳市和平区遂川派出所警察绑架至和平区看守所。在看守所，因为杜安利抵制穿号服，恶警授意全号男犯多次殴打他，造成他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半个月后，杜安利被转到沈阳市张氏教养院，关押在张氏小楼洗脑班。2003年4月7日，以恶警宋百顺为首的4名警察把杜安利蒙头绑在2床之间的横杆上，剥光衣服，只剩一条内裤，同时用8根高压电棍电击杜安利数小时，直至电棍没电为止，使杜安利头部、面额、唇部、脖子、胸部等大面积流脓，滴血不止，惨不忍睹。当天晚上，恶警又对杜安利下毒手，反复用8根电棍电击，同时恶狠狠地只问一句话，到底转不转化。杜安利的面部肿得五官几乎难以辨认。第二天晚上，4名恶警如前一天一样，一人手里2根电棍对杜安利电击，直至8根电棍没电。张氏教养院还让杜安利观看他们电击另一名犯人的情景，那名男犯因承受不住，撕心裂肺的喊叫，在巨大的精神心理刺激下，杜安利整夜无法入眠。2005年3月，张氏教养院解体，杜安利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沈新教养院。此时杜安利已经因遭酷刑折磨导致精神失常。6月中旬，沈新教养院不得不带病情恶化的杜安利到多家沈阳医院检查，最后均鉴定为精神分裂，这样杜安利才被放出教养院。但昔日欧美艺术服装学院的教师骨干，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他，已无法正常生活工作。
看九评共产党随感。下面是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自述。2004年11月下旬，九评共产党问世，立即引起了轰动。看过九评的人们议论说，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系统地谈出共产党的本质， 说出了以前没人敢说的实话。看完九瓶共产党，我想起了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一些事。有个老婆婆家境不错，那时斗地主，斗到老婆婆身上，非逼着她交出100块银元。斗了十多天，老婆婆也没银元交出，人被折腾得快活不下去了。为了保命，深夜里老婆婆去别人家借了银元，想交出后保命，谁知交了后还是不行，又逼她交出更多银元，紧接着更疯狂地批斗婆婆，她被逼得没有了活路，晚上便上吊死了。还有在文革期间斗老师，我们村两名优秀的教师也被逼得跳井身亡，当时谁要说了一句他们认为是错的话，也得拉出去批斗。比较富有的家庭，大人孩子都得拉出去批斗过关。历史虽然走过了那一步，却给那一代人心里留下了伤痛和恐怖。如今莫须有的罪名又迫害到法轮功及其学员身上，中共邪党使用了更残忍狠毒的手段，惨烈程度超过了文革，迫害法轮功是中共邪恶本性的结果。法轮功学员如今广传九评，声援民众退党，既不是为了打倒其党，也不是为了什么权利，而是为了制止迫害，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有意无意地与邪恶为伍，跟随其党迫害法轮功，给自己造下无边的罪业。随着九评的广泛流传，全球掀起了退党大潮，至2006年1月20日，已有超过732万人上网声明退党、退团、退队，明智摆脱邪恶，理性选择未来。
同一首歌被中共变成残酷迫害中的一环。同一首歌本来是一首普通的歌曲，1990年由多名歌星演唱后开始走红。在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后不久，中央电视台于2000年1月推出音乐栏目《同一首歌》，但并没有征得该作品词曲作者任何授权。目前，央视因涉嫌侵权被原词作者、曲作者告上法庭。然而这支歌却被中共利用，成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和洗脑转化的主要工具之一。歌声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无法计数的苦难和血泪。在许多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除了新闻联播之外，同一首歌是唯一一个必须看的节目，其他节目如果没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都很难看到。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后来分配在某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因给江泽民的一封信而被判劳教一年。他说，同一首歌是中共用来系统性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的一环。当年他唱完之后，失声痛哭了几个小时，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至今让他难以忘却。通过洗脑达到转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和目标，而大部分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拒绝被转化，于是从中央层层下达转化率指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之后，是在长期的多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折磨和侮辱下，比如女性被剥光衣服投入男牢，铁丝吊人穿透肉入骨致残等等。在极度的恐怖下，在求死不能的环境下，或者是在各种利诱威逼下，尤其是在父母、兄妹、妻子、儿女受到极其严重的牵连和迫害下，甚至有些亲人被迫与警察、610官员共同参与洗脑的情况下，有的人妥协了，或者是在长时间大量的专业心理人员制造的心理进攻和谎言的迷惑下，精神崩溃，心灵毁灭，认同了迫害的理由，接受了洗脑。于是警察要庆祝洗脑成功， 犹大要邀功请赏，被所谓转化者要被迫认错感恩，都会被要求唱同一首歌，让人出卖灵魂还要强颜欢笑。无论是纳粹还是民间的强盗，多是在物质上的掠夺或肉体上的征服，而中共的洗脑则是除物质和肉体的肆虐之外，更为残酷的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毁灭，是对人性的灭绝。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一个幸免于火灾的书店。山东省某地有位书店老板，在法轮功遭迫害前曾经营过法轮大法书籍，老板本人也看过大法书，接触过许多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全面公开迫害法轮功后，他顶着压力把书店里剩下的大法书籍妥善地保管起来，既没销毁也没上交。后来修炼法轮功的新学员逐渐增多，书籍紧缺，他就把这批书转交给了他认识的学员。因为做了好事积了大德，他的书店经营也越来越红火。2002年，书店所在的街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烧得一片狼藉，但是火烧到书店就熄灭了，书店毫厘未损。书店老板说，是法轮功师父保护了我。
太原杏花岭新村派出所恶警严双兰遭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村派出所副所长严双兰，1999年7·20以后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10月在所辖地区向学员贾金凤的一家一次性勒索25000元人民币，不给任何单据。2005年，严双兰因在办案过程中徇私枉法收受贿赂，事发后被拘捕，现关押在山西省定襄县看守所。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忍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他们拿不走你们的精神。善良的人很多，在纽约曼哈顿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看到他们，有的人还没听完就已经热泪盈眶，有的人听到真相如同得到了一件宝物，一句接一句的道谢，有的人还情不自禁满含热泪紧紧握着学员的手或拍拍他们的肩膀。这天有一位小伙子来到真相展板前，久久地站在那里听学员给他讲真相，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眼里含着泪水，抓住这位学员的手使劲地握着，说出了一句话，我明白了。一位妇女买了2袋食品拿到真相展位来，说是给法轮功学员吃的。她说她每天看见学员们在大街上讲真相非常辛苦，希望能帮上什么忙。学员告诉她，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的时候，邪恶就会被消灭。这位妇女激动地说，那你们就坚持下去，上帝会保佑你们的。虽然他们拿走了你们同修的生命，可是他们拿不走你们的精神。
一个丈夫的忏悔。我妻子自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精神和身体方面都受益很多，我也跟着借了不少光。可1999年的夏天，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每天电视的报道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深深的成见，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开始对妻子干扰打骂，而且还摔东西、酗酒、嫖娼。 妻子知道了我的罪恶行为，特别愤慨，但还是用宽容的语气劝说，让我去掉恶习，以真善人为标准做一个好人，不要造业了。当时我如一条疯狗，非但不听妻子话，还与公安局串通好，昧着良心把妻子送进监狱，气急败坏地烧毁一本大法书。我继续我行我素，时隔不久，妻子在家做家务，被警察无端带走，仅以修炼大法为罪名，被二次送进监狱。过了几天，我去监狱看望妻子，妻子平静地对我说，我信的是真善人，我又没有犯罪，没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做一个好人，希望你去掉恶习，重新做人还来得及，请你相信真善人。妻子的几句话使我的心震颤了，再看一看妻子的脸，是那样的从容安详，不知怎的，我的心开始思前想后，妻子错了吗？不，妻子没做错什么，妻子孝敬老人，无微不至，教育子女有方，对家庭尽心尽力，吃苦在先，挑起重担，对他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而我恰恰与妻子是个鲜明的对比。我开始真正的认识大法了，什么叫修炼真善人，妻子不就是一个典范吗？我后悔了，我对不起妻子，更对不起大法，现在我开始按着真善人为标准做人，我去掉了恶习，我诚心地说一句话，是大法拯救了我，真善人好。
让仇恨成为过去。14年前，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然而1992年11月23日的一场大火却使那里成为世界的聚焦点。当时一些极右分子排斥外国人，用装有汽油的啤酒瓶扔到外国人的家中点燃大火，5名土耳其妇女成为仇恨下的牺牲品。这件事在德国以至世界引起轰动，人们纷纷举行集会谴责这种仇视行为，无数的鲜花堆放在被焚烧的楼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悲剧的痕迹，逝者已去，留下来的人却难以释怀。10多年过去了，一天，20多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在市中心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很多路人表示关注。一位土耳其男子手里拎着2个大购物袋，和他的妻子路过展台，他停下脚步，张着嘴，目不转睛地看着，随后他让妻子先走，自己就站在原地看。他围着展台转悠，和学员攀谈观望，几乎待了一整天。临行前，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知道索林根10几年前的那场大火吧？那几名死去的妇女中就有我的亲戚，那场大火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相信这世界上有好心人存在。可是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们完全没有为了自己什么，而是发自内心要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能感到你们是好心人，是你们改变了我的心，我今天获得了新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